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Island Radio。 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个特别又很重要的嘉宾，完了导致我们这一个有一位主持人很紧张。行，还是依旧是那个席花跟表姐跟大家打招呼吧。
啊，我是席花，我现在非常非常非常紧张。
那个我是表姐，然后我也有点紧张，但是我希望就是待会儿可以多喝点美式，然后缓解一下。谢谢。
那席花就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是跟你是有什么渊源吗？
这个就说起来应该是我的一个网友，就单方面的小粉丝吧。因为就是有好像大概一年前左右，就是我有一次就想去意大利，所以呢我就上网搜一下意大利的就攻略呀、玩的什么的。我当时好像搜一个特别冷门的吃的，我好像就关键字就是什么乡土料理啊，然后什么什么的
乡土料理。
对，因为我不是特想
铁锅炖大鹅那种。
差不多意大利的铁锅炖大鹅。然后我就特别就是找了一下这个嘛，我就看见了那个这位朋友的当时是博客。对，然后写的就是非常的详细，以及就是还有很多图片嘛。当时我就觉得哦还挺好玩的，然后就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微博，然后觉得哦还真是挺有意思，他图片拍得特别好。这个人是谁呢？太不好意思了，
隆重介绍。对，这就是我们的。
对，这是我这一网友，就是阿 Sir 跟阿 Sir 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阿 Sir， 追风景的人阿 Sir。
欢迎，
也欢迎那大家去关注我老师的微博。
对，老师微博是那个阿 Sir 2010，
2010阿 Sir。或找追风景的人都能找到。
搜哪个都行，其实对吧？
对。
那接下来我就想，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跟您前期沟通，我们了解到，就是您是放弃了之前的工作，完了选择这样一个生活。您是出于是什么想法呢？还是一个什么事儿是促使您去有这么一个选择？
那就大家随便聊一聊。
对。
放弃之前的工作，完现在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呢？现在我就是，我大概是7年前，跟夫人呢就是离开中国，然后去国外，去欧洲。那为什么做这个决定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呢，因为我毕业以后的话还是挺顺利的，就是一直在外企做，然后呢，在最开始在香港公司，后来美国公司，后来澳洲公司，然后呢，做得也挺顺利的。然后那时候有，因为我特别爱玩嘛。然后就是老有一些出差机会。上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一个理想就是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就是能够每个月都能够出差，去不同的地方。
像您这个，我觉得也挺少的。大家
好吗？我觉得好像好多人都这个想法似的。
大家都想找一个不怎么出差。
那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我就是喜欢去不同的地方去看嘛。然后呢，后来工作以后的话呢，发现呢，出差的机会是挺多的。但是呢，就是跟那种玩的心态完全不一样。
那肯定的，
对吧？
有工作在。
对，那时候就觉得，后来就是，就是去出差一般就是酒店，然后去到那个客户啊或者什么那里，然后回酒店、回机场，一般就这样的。就即使有一天或半天的话，好像心情不在那地方。然后呢，那个时候在国内的时候，就是我跟夫人的话，就一到就是黄金周嘛，那时候哈，肯定出去玩去。但是我觉得不过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后来我就觉得就是在工作里呢，虽然一年一年的在做，然后呢随着职位的变动啊，公司的改变呢，可能就是挣钱的等等，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好像就是要买房子啊，买车呀，然后呢那个有钱出去旅游啊等等哈。但后来我发现呢，就是老这样的下去变成一个死循环。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说因为你挣了1万以后呢，就是你想挣10万，真是这样的。
这个是
欲望，人的欲望。
对，然后你有了10万，你想挣100万。然后呢，后来就现在回头看，我很多的那些当时的同事啊、好朋友哈、现在做得非常优秀了，可能自己开公司、上市公司，甚至上亿的资产哈、可是呢，还是在玩命的干。然后他们有时候说：“哎呀，好羡慕你现在状态。”后来我觉得，后来我在也反思这问题。那当时我就是突然有一天就顿悟了哈，我也不知道这次合适不合适哈。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你这个愿望的话呢，没有止境。就因为你不知道我挣多少钱，我才有这种安全感，这是第一个，我找不到那个点。第二，我觉得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人的一生的话，就是说呢，可以追求的东西很多， 就是这个金钱嘛，或者说你说更好的生活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对，
那既然我喜欢旅行，
对，
那么我想的话呢，如果说我俩手抓得满满的东西的话，我不放弃的话呢，我不可能得到更新的东西，那可能就永远胀满。虽然手里东西不一定是都是你想要的，但是你舍不得丢弃的话呢，你永远没有空间去抓新的东西。
断舍离
是吧，断舍离。所以后来当时呢也正好有个契机，后来呢我跟我老婆一块一商量的话呢，就决定就是一个在境外的一个 offer 嘛，后来呢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的话呢，反正就是那后来的整个的生活状态呀、生活环境啊，包括国家都改变了嘛。
嗯，
那也是我觉得就是有得有失吧。然后这些年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这种不一样的生活状态。我觉得人嘛，一生嘛，多经历一些，我觉得没坏处。
对，我觉得做这个决定就是超级勇敢的。但是当时你做这决定的时候，你的父母还有就是妻子啊、夫人有没有？
哎呦喂，这个反对声太大了哈！
对啊，就感觉
因为我之前的话，毕业以后工作的话，一直刚才我前面讲就都挺顺利的，一直在外企。
对，
第一个就是薪水各方面不错，而且呢，我属于那种比较快乐工作的人，就是反正，我对压力，反正我可能我有自己的理解哈，反正我觉得就是我会挺能调整自己状态的。所以呢，别人觉得很痛苦的工作或什么压力很大，我觉得好像还好吧。
嗯，
因为我会给自己设定一小目标。
嗯，
比如打比方，讲个几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我喜欢旅游，那如果说现在是春节一过该上班了，有好多的 number 的压力什么的，
对，
那我就想着，哎，到了五一的话又有黄金周了，我又可以去玩去了。哎，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虽然还有两个月三个月，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目标的话呢，我就觉得现在我累的哭的，我觉得我认了。
嗯。
我就是老有不断这种小目标放在前的话，你就会觉得日子过得好过一些了，不是说每天哎呦暗无天日，永远没有尽头那种的。所以呢，后来我出国那时候，就我做决定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我正好在澳洲的一个公司，是一个相当于在中国一个办事处首代的有一个位置，位置也很好，而且很说心话很舒服的一个工作也是哈。所以当时我父母啊什么的觉得说的你们俩好好的非要出国呀，出国以后这个收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
嗯，
第二就是说呢，因为老人吧就觉得你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他才是一个很安稳的。
对，
说你们这么出去以后万一怎么着怎么着的，他会想好多好多不好的情况。
对，
那么包括老板，当时澳洲的老板也是说，当时我十一月份记得特别清楚，我十一月底辞的职，当时他就讲说你再坚持一个月，你这全年的奖金就能拿到了。
对
啊，后来呢说每年二月份我们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奖。
嗯，
后来我想一下，我还是挺那，因为我们公司是这样的，就你差一天没干满一年，
嗯，
他全年奖金呢，前年奖金呢就一分没有，
嗯。
后来我就一想，如果我再坚持一个月的话呢，我这个奖金拿到以后呢，我又该盼这两个月以后又另外一奖金，就说老有些盼头嘛，哈，我就永远放不下去了。我觉得这样放不下去，可能这次放不下去，更放不下去了。
对，
其实这需要一个决心的事儿。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决定吧，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因为我是想，我既然想改变一种生活状态。因为我跟我夫人两个人的话，从来就是从上学的时候到后来工作，就是我有很多机会出，包括国外公司工作出差的机会，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要移民。但是我倒是就每次都是旅行短期嘛，十天呀、半个月那种，但我就老想能够在国外生活几年，那种经历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但我绝对不想说一辈子在那坐住着，我觉得没意思。但我觉得有这种经历挺好的，所以我想呢，再不走的话呢，我觉得岁数再大的话，可能就机会就没有了嘛，那可能也就走不出去了嘛。这么着呢，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就把工作辞了，然后跟夫人一起就走了。
当时就是去的德国是吗？
没有，当时去的是荷兰。
嗯，
就是您的第一个目的地其实是在荷兰。
荷兰的海牙。
啊，
国际法庭。
对对对，我也是从小知道海牙就是一个国际法庭。
我知道荷兰就是知道海牙的国际法庭，
所以我去荷兰海牙第一眼是我找那国际法庭的。离我们住的房子特别近，走过去也就大概有500-600米，也就是。
那你刚到那边的话，就有什么不习惯的吗？
不习惯太多了哈，但是我，我觉得
很快就融入那边的生活，还是说还是适应了一个？
我想法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你既然出国嘛哈，你想经历的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
你要融入的话呢，你要习惯的话，我觉得就没有那种新鲜感，就没意思了。
对，有的人觉得这新鲜感是挑战，很有意思，但有的人觉得
是我已经恐慌了，
对对，焦虑什么。
这跟年龄有关系，我觉得老人去为什么出去国外他不习惯，他可能就觉得他是一种恐慌，他觉得语言呐、各方面他觉得都不适应，
陌生的，
对他不想改变。但是你像读大学或小学生去的话，他可能觉得。他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挑战，他觉得新鲜感，所以跟年龄，我觉得年龄不一样，这个想法、心态都不一样。
后来您是又去柏林，现在就一直都在德国柏林在。
对，我们是在荷兰呢待了三年，然后呢又去德国的柏林，现在也待了三年半了，大概是。
嗯。
这样的话，等于是在欧洲的话，等于是现在加起来快7年的时间了，
时间也很久了。
也算是比较久了吧，所以说现在对欧洲也审美疲劳了。
哦，
七年之痒，
七年之痒是吧？又该换新的地儿。因为但是那边是假期特别多嘛，因为我看你经常就是发意大利啊、法国呀、什么。
德国人是假期最多的。
嗯。
这里就有一个刚才你们说谈的一个可谈不可谈的一个问题了。
嗯。
我出去以后的话，实际上是我是辞了我工作、我是去那边我没有工作、我等于相当于是作为家属、
您不是先拿一 offer， 然后
我夫人拿的 offer。
哇，您夫人也很厉害，
因为我们俩商量结果，就是像我的公司呢就是外企、就每年都有好多机会出国，但是呢公司不可能派我去常驻。
对，
那么我夫人呢，虽然他们是国营单位，但是他们国外有公司，倒可能派出去常驻。那之前呢，我们俩就是刚工作那些年的话呢，因为都要创业工作什么的，你们让我就是一方辞了工作不干，跟着另一方走，我觉得不太现实。那后来我们俩工作好多年以后的话呢，因为我们俩都喜欢玩嘛哈，后来跟我夫人一商量，我说得那你就牺牲你吧，我说你工作我就不工作，陪照顾你哈，
家属
我作为家属，所以很 happy 嘛，就是吧。所以呢，就是所以家属，因为这人嘛，就是以前就围城嘛哈、就以前那个你工作特别忙的时候，就老觉得哎呦，就想周末想休息，或者想不工作，我每天想干嘛干嘛啊。但
突然闲下来就不行了。
所以就说后来突然闲下来以后，我觉得不行。那玩的话呢，就是光玩的也没有意思。我想，因为为什么后来写博客什么的，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老说我记忆力不太好。然后去过什么地方啊，名字哈，过一个月两个月我就想不起来了。然后呢，那个反正就是老有点糊里糊涂的。我老婆说的，你说你花那么多钱去那么地儿，都老记不住啊。后来我想，哎，正好那时候国内博客刚开始有，我看了看别人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呢，我呢就开始尝试着写。然后这样呢，因为去的地方多了嘛，然后也是为了，最开始实际上想法真的挺简单，就是说给自己留下一些东西，我是这么想的。然后就把那个去过地方照片整理一下，就一点一点，最开始跟写小学生作文一样那么写，后来慢慢坚持了这么多年了嘛，然后也记录了好多东西，然后哎觉得一个主打产品呢是写东西给自己留下来一些东西，哎副产品呢哎突然发现好多也有一些粉丝啊，然后别的一些平台让我在那边开注一些自媒体的一个专栏嘛，我觉得哎通过这种分享的话呢，就把一个人的这种旅途的快乐嘛，让更多的人感受，我觉得哎更有意思。
对，
所以这也是有这些年的话，就是找到了一个比较那个自豪
的
自我快乐的一个方式吧，也是。
对，因为就我看那个 Arthur 的那个文章嘛，就是真是现在就互联网里的一股清流，因为图片真的很好。就现在的就是很多网络的，比如说旅行家，就是所谓旅行家们，他们拍的照片，我觉得都很做作。你有没有觉得？就比如说很多小孩他们出去拍，比如会去那种网红店去打卡呀，然后去一些很好看的背景，然后去拍照，然后就传那些照片，我觉得就特别没有意义。
就比如说现在网上非常流行的像什么 ins 风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小朋友们都比较追求这种感觉，
对，什么仙人掌，
对，
然后火烈鸟，那个独角兽的那种乱七八糟。
跟你们聊天可以学好多新的东西。
对，因为就是现在网络，就我之前关注的可能大部分都是这种，就是非常消费，就是怎么讲，消费时代的那种快速的这种网络现象。但是就是看您的那个微博和博客之后，就觉得真的是能学到一些东西，和真的是有干货在里面的。就比如
非常感谢啊。
对，这
并且能感受，就是有切身的这种感受，能觉得像是融入了当地，或者说是知道觉得哦，可能当时就是当地是这种风光，是而不是就是所有上去加过很多滤镜的这种感觉的东西出来。
对，而且图片拍的就是非常好。就您是专门学过摄影吗？还是？
没有，我跟你讲一个小秘密啊，就是那个、我的相机的话呢，我都是那卡片机，就以前我们说的傻瓜机，你知道吗？我选择相机的原则就是我能揣兜里头，然后
轻便于记录，
对，轻便。然后现在手机照相功能更强以后，就很多的照片都是手机拍的，然后手机修图也挺好的哈。当然最开始也不懂什么修图哈，那么。因为我的话呢，因为我不是那种拼技术的，而且我对那个，就即使你给我一个单反相机，我也会给它当成傻瓜机使，因为我说心里话，我不会调那些参数，我都放那个 P 门，就是那个全是自动挡，你知道吧？手就像那个我那卡片机，我也是永远放在那个 P 门，就都全是自动的。那么回来有些可能会做一些后期的一些调整，颜色呀等等哈。然后我还是比较追求那种，就是那种。像你说的简单一种清流哈，非常感谢啊！像这还真是我追求的一个方向，就是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我不是专业的摄影师，
对，
我就想把我看到的，我觉得好看的东西，我就给呈现给大家。那么我就想找不同的角度啊，怎么能拍得好看一些。另外一些文字的话呢，我的博客里的话呢，也大部分就是写一些。比较美好的东西啊，或者一些虽然一些经历，但是也都是比较有意思的经历。然后呢，就是说呢，还是比较让人看了比较轻松愉悦那种的吧。然后而且的话，就这种东西，写慢慢写多了以后，就我还是发现，就是很多地方哈，你真的就是静下心来，然后待的时间长一些，跟你就是那种游客式的话呢，
打卡式的，
对，不一样。因为我之前最早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因为没有时间嘛，也都是参加那种就是旅行团，然后去哪玩去哪玩，那时候就是纯粹到此一游的嘛。
对。
那么现在回想起来的话呢，就是我现在就我记忆深处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或者经历哈，都是我自己去玩的时候经历的。那些东西啊，我现在就慢慢就给覆盖住，就想不起来了，就是。只说那阵我去过，但是你说经历过什么？因为跟旅行团，就说大卡。别大卡车啊，那个大巴
大巴、
到那以后的话呢，完导游车上给你讲好多东西，到那以后半个小时啊，大家就走，然后啊照相就走，
对，上车睡觉，下车拍照，
对，就你知道下一站是那个宫殿或那个教堂也好，拍十分钟就走人。而你要自己走的话呢，我刚才路上还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我每次我自己走的话呢，我虽然要去那个目的地，但是我不知道我过程会遇到什么东西，而且我到那以后呢，我可能是留一个小时，我可能我高兴，我能多待一天，就是完全是一种凭我的一种当时的一种心态，对，这样来讲就是说呢，你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想法，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我觉得就是你写东西的时候或你拍照片的时候呢，跟那个匆匆来去匆匆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效果，所以呢，可能读者呈现在他们眼前，他可能也能感受到就不一样
的，可以感受到
更加细致，
对，特别走心的感觉，
对，就是刚刚您说这个，我就特别有感触，就是说走马观花跟留在那儿真正的是深度的自己玩一下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一个经历就是。之前我在一个公司工作的时候去佛罗伦萨出差，他那儿就每年都有那 PTO 嘛，的那种男装展，完有一天下午我就没事儿，因为之前一直都在这种特别快速的浏览，特别快速的路过，这个其实根本就没有进到当地的那种环境当中，但是那天下午没事儿，我就在那佛罗伦萨有一特别有名的广场，因为他们那广场特别多嘛，他那广场标志就是广场前面有一个。
许愿池吗？
许愿池是罗马，那个是有一个旋转木马，旋转木马。完了呢，一到晚上就是夕阳的时候，我那会儿没事儿，我就坐在那咖啡街边咖啡店那个，我就坐在那儿看。完了，旋转木马周围当地居民下班以后会在那儿拉小提琴，完了孩子会在那儿玩儿。完了那会儿正好特别美，就是夕阳下来了。正好照在那个旋转木马上，把旋转木马在转的时候，就是那种
场景，
对那种场景，我觉得是一个作为一个过客，可能你是看不见，
很触动你的那个心里有很多感慨。
我就觉得就是说
触景生情，
对，有时候就是说像其实什么是生活呢？我觉得像那样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就不是说你就纯粹是拍照睡觉完了就回家了，就是、
对。
现在就很多人都喜欢选择自助游嘛，就是自己去策划路线啊什么的，感觉现在旅行社可能都是一些 就是上了年纪一点的人，然后才会抱团。其实大家现在普遍的这种旅行的观念其实也在转变，就也是想去自己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东西。
对，所以现在就是很多旅行社不是也会根据这种东西调整策略，可能有些是团进团出，但是就是到地方之后就解散，然后之后你再回来。这种其实也是跟现在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国人普遍就出去玩的这种机会比较多然后造成的。
对，
以前的话可能没有出去，然后比较担心，然后所以跟团比较多。
像您刚才说的，您玩的时候发生了好玩的事儿，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好玩的事儿，
或者是不过就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感
觉去哪儿都有好玩的事儿。嗯，看怎么个好玩法。
对，就是您记忆最深的是
有什么特感动的或者是什么？
啊，你要说感动的事情倒是挺多的哈，因为你看我在欧洲旅行的时候的话呢，有几件事情我觉得印象挺深的。有一次就是我去英国，我在那个爱丁堡，然后呢，当时我订的是在网上订的那个 booking.com 上订的那个酒店，那客栈的话是在城里，但是我那个飞机的话，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是那当天最晚的一班飞机降落机场。然后呢，当时也是挺高兴的，然后稀里糊涂排到队以后呢，后来一看说你填入境表了吗？没填，赶紧回去填去。所以我那天晚上我是最后一个就是入关的人。等我出去以后的话呢，后来就已经那个大巴也都没了，就我一自己了。后来只好乘出租车，出租车到了那个，因为爱丁堡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高低起伏那么一个那个城市，街道都不一样的哈，
大连一样的城市，
是啊。然后他虽然有门牌号，那司机送到那儿说就在这地方，但是我下车以后，就是黑不隆灯的，也没什么人哈，就懵，你知道吧？那街道好几个岔的街道，当时呢，我第一次觉得就有一种在异国他乡一个人就是
无助
啊，挺无助的感觉，因为没有人问，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对，
后来找了好几条街，我就找不到那门牌号。所以我找了一条街以后呢，还是找不到那个号，我邪了门了，我在那我就溜达，净溜半个小时，我想这可怎么办？我不会流落街头哈。后来这时候正好旁边一个酒吧，一下出来三个人，大概30-40岁的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一看可能酒吧聊完天喝完酒出来以后呢，我当然就也不管那么多，就冲过去了。我说这个地方我在哪儿，你帮我找一下。然后呢，当然三个跟我说你站着别动。然后扭脸三个就往三个不同的方向就走了，
去帮您找
啊，
是吧？
后来大概过了5分钟，完那个女的就跑回来了，说找到了。后来他们带酒过去，后来呢，他实际上我那个地方我路过了好几次。但是他国外吧，他那个就好多那种青年旅社或者什么的，他不像咱们这一个酒店门脸什么的，他可能就是一个古老的建筑里面，在某一层或2层或3层，他就是一个门口外面贴一个特别小的标识，就门铃上面贴一个小条。
台湾的民宿也是，
就是那样的，
所以
你想象的就是
明面上看不到
霓虹灯或什么的，没有的。所以我路过好多次就没找到。后来说就在这个地方，后来帮我按了门铃，那上面开了，一问说谁进去了，然后跟他们道谢。所以那天晚上后来躺在那个进了那个客栈以后，然后躺船上哈，又觉得心里特舒服，觉得又这比流落街头好太多了。就很多这种
真的很热情，
对对对
对，就异国他乡无助的时候，有陌生人送这种温暖，还是特别感动。
是的，这种故事特别多。还有一次再给你讲一个，就是我之前我去那尼泊尔，我特别喜欢尼泊尔，去过3次。然后呢，最后一次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那个去那个 ABC 环线嘛，徒步。
对。
完了回来以后的话，要那个当天晚上从那个地方呢坐那个车或大巴或什么的回到那个博卡拉。因为我们从博卡拉第二天我们要那个坐飞机，然后回到那个加德满都。我们定了那个当天就当天必须得就第二天必须得回到那个加德满都，然后我们再后一天呢，我们是订了那个乘那个小飞机看那个珠穆朗玛峰，也就是一环套一环的，你必须得回来。然后那天晚上呢，也是就是在那个等车的时候呢，然后那个那边好也有黑车，开那价格就是反正当然也就是他那边物价也低哈，也不是那么离谱，但是说呢，比如打比方说车本来应该100块钱，他可能给你开500-600，你会觉得你要坑我，我就那种感觉，就不是我花不起，但我觉得你不能这么坑人。和他们说等那个公共那个一个公共 bus， 跟公共巴士团阴错阳差，可能公共巴士团正好我们说跟黑车谈价的时候走了。后来当我们那个导游小伙子叫 Lucky， 他英文名字叫 Lucky， 特别好的小伙子。
好名
儿。后来就把我们行李放下以后呢，就那山路哈、啊，就帮我们狂追那辆公共汽车，真的追出去就得有好几百米。后来当我们就说别追了，别追，因为深更半夜那路上就那灯有灯光打的路，把其他全是黑的。就帮我们去追那辆那个公交车。后来就是
在那种高原地区
啊，
追公交车。
然后追上以后吧，后来呢说叫住了，后来我们又回去再找他上车。后来我们觉得特别淳朴，觉得怎么这么可爱，就是
对。
后来那个我们到了博卡拉以后，后来最后我们又回到加德满都。我们走之前的话呢，那小伙子那 Lucky 呢、
嗯，
又找到我们那个住的酒店。他知道我们哪天要离开那个加德满都回中国了嘛、
嗯，
又找到我们，就说就表示说这个非常高兴做你们导游，可以会欢迎你们去，以后有机会再来加德满都，再来尼泊尔再玩儿。就是感觉就是，虽然他只是一个导游哈、啊，但是我觉得他做的好多事情就远远超出了一个导游，就让你觉得就特别感动，你觉得吧？就好多这种旅行中好多这种小故事吧，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就是
非常暖心。
哎，对，特别暖心，就是
对，就一个人在路上旅途，尤其是自己的时候，就是受到陌生人的关爱，真的就特别容易感动。我想起一事儿，就我之前在日本的时候，然后我是自己一个人去了一个特别偏的村儿，就是一个小小城市，叫鸟取，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有个很沙漠，然后呢，我当时是，就是他们那个，因为日本是这样，就除了京都跟东京和大阪之外，其他地方其实公共交通都不是特别发达，尤其是那种偏远的地方就特别不发达，公交车可能都是两三个小时一趟那种。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哎，这有沿海的那种环，就是公路嘛，我就沿着公路走，还挺美的。然后后来就是走了走走走，然后干走不到那个就是巴士站，我就一直走，然后后来走了能有三个多小时，后来就走到一个可能就是一个有个小卖店的地儿。然后当时我一进去，我就问那个当时那个小卖店的阿姨，我说哎哪儿有那公交站、啊、然后阿姨说你从哪儿来的，我告诉她从哪儿哪儿，她说你太厉害了，你怎么走那么远，然后说你先坐着，然后她进去给我倒了一杯水，就是一杯茶，那个凉的特别凉的茶水出来，我当时我都感动得不行了。其实现在想想就是也没什么，人家可能就捎带脚的就给你弄杯水，但是当时就会特
别暖心、啊、
对，特别特别感动。
我再插一个，就是我还有那个登那个乞力马扎罗山，
哇，
也是当时就是这个是我在出国之前的最后的那半年，我去实现了这个夙愿啊。当时之前也想去，但是老觉得好像我这身体行不行啊。后来我那朋友呢就敦促我说行，说那因为网上也说了，
海拔大概多少？
5895米。
哇，
说是唯一一个正常人不经过专业训练可以登上的一个山峰，而且要想去乞力马扎罗，第一个就是海明威那本书嘛，乞力马扎罗的雪嘛。第二就是说呢，因为它是不管怎么样也是一个非洲的第一高峰，因为亚洲第一高峰咱上不去也就算了，想非洲第一高峰这人还是有点追求的。另外就是说，当我看一篇报道说，好像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在未来的10年还20年就要消失殆尽了。这么着，后来呢就是做了好多的决心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过程不讲讲，最后我说比较感动那一点哈，我们最后一天登顶的时候呢，是一个那个是晚上，就是12点起床以后半夜里爬，然后早晨的时候实际上凌晨7点钟左右才到山顶。那因为本身它那个海拔就高，我这人就容易高原反应。第二就是说呢，因为半夜里爬就是那种迷迷瞪瞪的，而且爬了我们爬了好几天了已经，每天1000多米2000米那么往上爬的嘛。当时就是那个黑人导游也是，他就一直爬的时候在后边推着我，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最后那个几百米哈、他好像是那火山岩那种黑的，你知道，就跟那个煤的那个
黑曜石一样，
沫子一样，
就
踩几步，他老往下出溜、然后呢，你爬的时候你重心往前也还好，就是一旦。因为它高海拔，你喘你走几句以后你就会喘嘛，你知道？我一般就是要走，我数着1、2、3、4到20的时候我就停那么半分钟啊，20-30秒钟。但你停的时候吧，就那种生理本能的反应，就我就想闭眼，就想睡觉，然后呢就晃悠嘛，那导游在后边就撑着我。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凌晨的时候，就是已经可以看到那个内罗毕那边的灯光了。然后那边呢，就是那个已经那个就是早晨那日出那种天边就红了的时候，特别兴奋，快到了哈。然后最后那可能也就十几米， 后来导游就给我就拽着我胳膊就给我就扛过去了，
架起来了。
后来终于最后到那个，他有一个那个5895米的一个那个
标
志照相的时候哈，导游两个黑人导游特高兴，把我架起来。后来就好比说，就我瞪顶他们比我还高兴的时候，我当然傻乎乎的，我就，但是他们特别兴奋，所以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们是就专门就是走这个线儿的，
他们就是专门的那个坦桑尼亚的话，他是为了保护当地的这个旅游业和那个就业，
嗯，
第一个的话呢，他每天进山的人数是有限制的，
限制，
不是说你去旅游就能进，他是我们之前一个月就已经那个找了一些导游当地的就帮我们那个就报名了什么，拿到进山许可证，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呢，你每一个人要配一个导游，
嗯，
然后一个厨师，还有三个挑夫。现在我不知道改没改，这已经是大概七八年前的事情。当
我听着这个像殖民地生活，
出来又有意思了。我跟你讲啊，这个呢是后来我当时学，后来我说当时我你蒙钱的吧，我说这个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啊，我说这个
你不会做狮子，所以得配厨子。
后来的话呢。了解一些原因呢，还有原因的哈。
嗯，
他说一人配一个导游，什么原因呢？他说虽然你们就是几个人，我们要配几个导游，
嗯，
就说因为你每个人的体力状况不一样，
嗯，
你想一起走，
嗯，
但爬几个以后，你可能就说，
对，有道理。
他走前一百米，你可能后一百米跟不上他，他要等你，他很累，你追他你也很辛苦。
对对。
那这时候导游对，因为他怕出事情嘛，这是第一个。另外第二个的话呢，为什么配三个挑夫呢？三个挑夫实际上不是说给你背那么多行李，
嗯，
你自己背一小包，可能人家帮你拿一小行李，但是他们背的什么呀？背的是柴米油盐酱醋、
补给、
蔬菜、水，全都背。
一共要经历几天啊？
我们是报的一个5天的，我们是比较弱小群体，我们人家有厉害的。那个世界纪录好像几个小时就上去了，但我们那个它有什么3天4天，最长的是6天，
嗯，
我们是跑有5天，属于适中偏慢
折中的，
对，就等于每天爬一部分以后还要适应一下那高度，然后再怎么着这样的。
嗯，那吃东西，
所以你听我讲啊，所以那些挑夫的话，就把你这些天的所有的吃的东西，包括水，全部抬上去锅。因为咱那个它保，哎，我觉得这一点它可能那个说就这个环境保护比中国可能某些地方做得好，
嗯，
就是它呢上面几个那个叫做什么那个站点吧，
营地
吧，它那个限制人数是因为它那营地的小木屋的话，它有能睡的人数是有限的，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呢，它没有建什么食堂做饭的东西，就
全
都是你抬上去以后呢，用上天然气，完自己弄锅，自己烧水，自己做。完你走的时候，把所有东西全部
打
包
带
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挑夫，他拿一堆东西。
嗯
嗯。
第三个就是说，他们就讲呢，还有原因就是说呢，让当地的年轻人呢有工作可做。
嗯。
就那个，就说你就他政府硬性规定，你就要怎么这么配。这样的年轻人他就反正就是他们年轻人后来跟他们聊天就英语好的，
嗯，
当导游，
嗯，
不会讲英语的那就
当
挑夫，
哦，
啊，
自然合理分配。
然后你说贵族的享受还真是这样。我还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去乞力马扎了，因为我比较怕高反，
嗯，
我去西藏我挺难受的，
嗯，
因为那5895米呢，我觉得哎呦我不得，
其实不低，
万一怎么着，
对啊，多难受啊，又上不去，我就特别懊悔啊。然后呢有一点打动我，当时我看一个叫做我忘了那个博主叫什么，写一个博客，他就写乞力马扎罗经历，然后他就讲那个，但因为他那里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
嗯，
那些挑夫或者厨师什么的，他们都是那个好像是英式管家培训出来的，很专业的，
英式服务。
那个，我们中间就休息的时候哈。人家就把那小木头的折叠小桌子摆好了，完了那个花格的那个桌布铺好了，折叠的小木椅子摆好了，然后呢说那给你那个拿热水给你沏好咖啡，说老爷请喝咖啡。
哇
塞！这我就我独赚的，你说那个 please 啊，enjoy。然后呢，我就想象一下，这边是雪山，然后这边坐那个喝着一杯热乎乎的咖啡，多美哈！虽然那咖啡都是那个速溶的哈，
但也很酷啊。
但是就那一点哈，我觉得哎呦喂，我觉得，但是我脑海里就想象一画面哈，我要冲这一点我也得去，我觉得。
然后体验到了吗？
体验到了。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以后呢，它都是就是说呢，你在那个客栈里，不叫客栈，叫什么呀？跟你说
营地
对对，然后把东西放好以后，人家都会把那个给你弄好洗脸水了，你洗洗脸。
哇塞！
然后旁边找一地方，就把那平着，把那小桌子铺好了，把那桌布弄好了，然后给你什么 有咖啡，有什么，反正不同的饮料，还有那种什么橙汁那种哈，啊，一壶水搁那，当然人家没给我们沏，是我们自己沏的，但是呢，你要让他沏，他也会给你沏。这时候厨师是后台给你忙着做饭去了，然后你自己沏好以后呢，坐那放松一下，就聊聊天啊，然后呢，那个看看山景什么的，真挺好的。后来我说这个这英国贵族般的享受确实挺，
这就跟那大腕里那个就是 May I have a sir， 是
对，真的特别感觉特别好，感觉
我觉得这也就其实跟咱们以前了解到那种英国探险家的那种生活差不多，就是有一些向导跳湖。
对，还有呢，还有更有意思的，然后那个就吃饭的时候哈，他们那边真是都受过训练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反正我们遇到那个
专业的，
特专业。就他也是，虽然做的很简陋哈、啊，先是一个汤，后来一个主食，后边一个什么，就喝点饮料什么的。但是他是这样的，比如汤上来以后呢，他就站在你旁边，然后就是你一定要就是尝一口，你说哎，他会问你味道如何，你说好不好？然后这会他转身去给你准备第二道菜。
哦，真的好细致。
那像这个其实就是等同于咱们在那个做头发、剪头发、洗头的，水温可以吗？
是的，他一标准流程的。啊，当然最壮观的就是我们碰到一个德国团，大概得有十几个人，
哇塞，
然后他们长桌子，长桌子以后呢，就是他们上汤完，厨师就上了以后呢，一排厨师在后边站着，
十几个人啊，一人仨条夫，
我跟我朋友说，我咱俩太
一个加强营，
哎，真的挺有意思的，就是，所以就去国外就是。就你体会一种不一样的那个感觉啊，
体验这个真的很酷，而且就是说你再去登那个山的时候，其实你心理压力其实还是很大的，觉得体力啊，然后觉得会不会不舒服，但是后面有那么多的后盾，你会觉得怎么着也能上去了。
而且就是我们上山的路上碰见好几起，就是下来的人，
抬下来，
下倒没不一定抬下来好，我碰到一个中国家庭，是一个上海的一个父母带一小姑娘，小姑娘刚刚考完大学，她父母带她去玩去，
高考完了，
对他们走到了大概走到不到4000米，小姑娘高反挺厉害的，下来了，那也挺高兴的，跟我们兴奋的讲，她只要一下那高度，她就生龙活虎的，但是一到那高度就难受。
是，
后来呢还看了好多，包括外国的，你看身强体壮，最后也不行，最后我们包括最后一天半夜登顶的时候，我们那个登顶之前，我们不12点轰起来去登顶吗？跟我们一起住在那个上下铺那个一个奥地利还来小伙子特别壮实，后来我们往上走的时候呢，他往下撤，后来一看他也不行了。
其实这越壮的在高原越不行。
所以就是呢，我也知道，后来我也理解那个黑人导游为什么最后我上去以后比我还高兴了，就是真的，
终于能有一个上去
了。可能上去的人不多。
反正就是
准备氧气瓶吗？
而且是肯定会
没有。我最后一天
西藏不都会有？
西藏有，
对，
但是那还真没看到有氧气瓶。我就是最后，而且我最后一天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最后一个营地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那天比较晚了。完了以后的话呢，它是那个上下铺的，它营地里反正就那么多位子，反正客人呢他是专门住那个房子有木屋的，那些黑人那些厨师啊导游他们专门外面搭的帐篷，就他们都住在外面更简陋嘛。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我一看我们那房间呢有两个空床啊，都是上铺了。当然对我来讲我觉得挺痛苦的，就不想爬上去，
对，
因为那时候就是你
就没有什么力气，
稍微动一下
了。我好不容易上去以后吧，结果呢后来我那一个什么东西完了一不小心啪嗒掉地，我看着底下我就这个怎么办，然后后来下铺的人捡起来给我，有气无力的。然后我对面
晚上上厕所发现灯没关
啊，特痛苦啊。和我对面呢就是一对夫妇，好像是来自美国的，我现在印象是。然后当后来我们半夜里12点起身的时候呢，老太太就没动了。后来我问她呢，我说你不一块去啊？她说她上到这就可以了。她说我在这等我老公。她说她上不去了。后来所以我们下来的时候，我们下来就早啊。老太太在那下面等着呢，还看着我们，还特别还问我们。后来我们老公在后面还下来了，特高兴。所以有很多就到了最后一刻了，她也没上去。
那可能也是受不了。
她真的，她会意识到自己体力不行，因为你上去就只能给别人添负担了，就
实在是身体。
我即使上去了，我登顶以后，走到那个5895米那个牌子照相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平，它是一个火山口嘛，平的地方，从那边走到那边大概得走大概100来米吧，然后高度可能落差可能也就5-6米、7-8米。就走那一段的时候，我吐了2次
啊！
我就走着走着就哇，蹲在旁边，哇就吐出来了。然后走了又走了10米20米，又吐了一次。哎，吐完以后倒感觉好点了。所以就是还是对 生理啊，对，怎么说呢，对意志力还是有一点考验的。但是当然我想已经到那儿了，我再不照那张照片，我觉得太亏得慌了哈。所以想玩命的去了。
我感觉好像高反也都是一节一节的，就像你上你说你爬富士山也是，过了那节可能就好了。
我在2009的时候就不行了，生不如死。
嗯，
当时要不是就是我有同学一起，我肯定就也下去了。但是他们就鼓励我，然后给我喝功能饮料。你们当时有吗？就还是就正常喝水啊，什么橙汁儿什么？
我们自己会带一些那个什么巧克力什么的。
啊、
但你说专门的功能饮料，哦，带那种类似于什么巧克力架那种，好像也是那种什么能量棒那种。
嗯嗯嗯，
但你说管不管用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反正吃了以后你可能自己
不管。反正我当时就吃的那个喝了一个就是类似红牛那种东西吧，然后对，当时也是有一日本的那个大叔，然后帮我按脑袋，就他可能也是营地里边一个 manager， 就是经营者，然后他看我不行了，我就脸可能特别惨白，然后他就帮我按头，然后还就是特别好。后来我就坚持了一下，就过了2009就没事了，就跟打鸡血一样，然后一直爬到底儿。
嗯，
但是下来到2009就又不行了，然后再下去就没事儿。
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去青海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去之前我就非常非常担心，因为我这个人是属于那种就比较保守型的，我总觉得自己万一高反怎么办，然后就是去
背了两罐氧气瓶。
没有没有没有，当时我本来想是买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补氧就是藏红花什么的，他们说那个就是增加血液里面那个什么，
对，那个抗高反。
对，然后呢他们说哎呀没必要，说如果你要去了之后真不舒服你再怎么怎么，就去了之后就是刚开始连动都不敢动，每天就是走路都非常慢，然后非常缓慢，然后也不敢跟人多说话，也不敢蹦也不敢跳，
保身体，
对，
非常在意啊，
对，非常在意，很紧张，
非常那什么，
对，然后
闪电
就发现，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四个人，最后发现那三个都倒下了，我自己一个人活蹦乱跳，然后在那路上跑来跑去，然后各种跳都没事儿。对，可能我觉得这真的是跟就虽然看我长得就是比较
不是就是
小
精灵，但
是其实不是，
就个头小啊，其实比这种更强壮的更好，
嗯、
因为心肺功能需要氧的量更大。
对对对，他们可能说我需要的就是
氧气比较少，
对，
对
本来吸的就少，
对，
所以能扛得住。
就是那个您刚才说了这么多这种暖心好玩的，就是像我们这常规的都是讲一讲就国外，就是您见过有没有套路的对，
套路什么套路啊，
就比如说一些就是坑人的或者
啊，你说这个哈
被套路了，
因为中国人在行走的 ATM 机
我遇到这种小偷或者是这种不愉快的地方，最多的地方就是在巴黎。
哦、
嗯，我那个好像也都写在博客里，有专门写过一次。我去巴黎去了前后可能不下六七次，然后每一次都会遇到事儿，但我还可能比较幸运，每次都化险为夷。就当时我就后来呢，就是我写那时候我也上网查查别人的经历啊，就看别人写的经历，我好像都经历过了，包括比如在那个黑人给你系小红
绳
啊，然后什么地上
掉
一
掉，
对，地上掉一戒指啊，说是不是你丢的东西啊，
调查问卷
啊，或调查问卷那种，就是都遇到过了。然后最危险的一次就是在那个歌剧院前面，就是那个歌剧魅影那个故事发生地那前面。那个地方，那天我在那闲逛，我那哈，那边就好多那种，就是你说那吉普赛人，就那调查问卷的，有小孩十几岁的，也有那个大妈大婶那种的，要么就是小姑娘十七八岁的。然后他就是你从那过，他总归要拿一个板过来问你，因为我知道呢，我也不理他们，他们都是 Can you speak English 等等。后来我跟我后来的朋友再去巴黎，我就讲，我说你跟他们别练英语，我说这不是你练英语的时候，别人觉得好像我会说两句什么的，你肯定得被骗了。你就不理他以后他就追着你，完了一会儿呢，看你不理他就算了嘛。然后那天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收成不好怎么样，我那逛哈就贼上我了，
没开单呢，
他就贼上我了。后来呢，那个我从那过的时候呢，就是两拨人，两拨还是三拨，就是最后就问我不理他们，他们跟着我走，跟着我就两边拽着我，拽着我胳膊，一说的，你那个给我们填个问卷什么的。后来我就往前走，这时候呢，又来俩小孩儿，就拽着我腿，当我一个双肩包这么背着呢哈，然后我夏天好像是就是把你穿短袖 T 恤，我正好这边有一个小兜，放着也不多，几十欧元，就我想买东西方便嘛哈。然后这时候正对面来俩大妈。就是岁数大点的四五十岁胖胖那种哈、来了以后呢就直接就生抢了，你知道吧、就直接就和我说你们要袭胸了哈，就直接抓过来了就他一看不行了，反正当然反正也不哪来的一股力气，我就 咣给他们挣脱一
个光之类
的啊。后来我就直接就跑到那个，本来那天我没想进去那个歌剧院参观的，后来我买了一张票，大概11-12欧我忘了啊。后来参观就里面特别漂亮，
然后
我出来的时候哈，后来我还从另外一个门我还看看没有，赶紧跑去了就。因为一般的吧，就你要不理的就算了，那次真的挺严重的。
可是那边没有巡逻的警察，
有
那个性质就变了。
对，我就有点生强。那次是我印象，就是我到现在别人一问我，好像总是要讲这段经历，因为我觉得那次有点就贴身肉搏了，你觉得有点
就
是。
对啊。
就几个人给你架住啊，一个人就抢了。
对，他就左右把你胳膊抓住以后，对面就直接要掏钱那感觉，反正他们都挺贼的，这样哪有钱？
那我遇到过一次，就是在比萨斜塔。是等我们同事，他说他要去看看，然后我就没事儿，我在那待着，因为我不想看那个东西。我之前也看过，他我自己在那就有一对年轻的，就看着像情侣的这种，但一看就是少数族裔那种，就过来就问我能不能帮他们拍照，我说也没事儿，我就帮他们拍。当时我这个包背在后边，然后我拿着相机跟那瞄准呢，就感觉我包动了。就感觉我包动了，我就立刻回身，就看着有一个小孩在拉我的这个
拉链，
完了我就问他要干什么，完了小孩冲我做鬼脸，完了，但是
缓解尴尬，
这会儿你就能知道他们是一起的了，那俩人就过来，就让那小孩跑，就拦着我，这大哥就说了一大堆，就是那种你听不懂的那种。少数语言，
那你拿他那相机就跑。
但有你作为游客，你肯定你做不出这种事情。
你怎么能跟他们一样呢？
而且最主要就是你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更多的人，
对，
没准有
同伙，
对
对，
这
样会更危险。
我中招过一次，我突然想跟他说的不完全对，我中招了一次。我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然后呢，那要跟我朋友一起，然后呢，我们是在酒店旁边，我说吃晚饭，找一吃饭的地方，在路口的时候呢，后来正学目的时候呢，对面来俩小伙子，然后呢，因为国外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外国人对于中国人，我遇到一些挺友好的哈，跟我说嗨 Chinese 功夫什么的，后来呢，我嘿，后来一看，后来我们就走往那边走啊，哎，俩小伙子，大概他们俩离着大概2-3米，一个小伙子就站我旁边来了。然后他这样，然后那个就拽着我的胳膊，嘿 Chinese 功夫什么的，就跟我还比划呢哈。后来我说这老外挺有意思的，我还跟你比划。因为当时这面呢是一个那建筑物是那玻璃外墙，我能看到那小伙在那边，我想他可能碰不到我书包，我就没在意。然后他拽着我胳膊就跟我比划，后来我就礼貌性的就笑一下，我也不管跟他讲什么好哈。完了跟着我走了大概
有点尴尬
5-6米，然后他底还给我突然给我使了一个棒儿，完了一说 Chinese 功夫怎么着呢，他当时我有点不高兴了啊。后来我说你这老外怎么这么那个这么像外国人打那个怎么打招呼这样呢，后来我当时给甩开了，就
很冒犯
啊。后来我说你不能这样，完当时老外就一下离开我2-3米，还那种感觉，我觉得最后跟你闹着玩啊，你怎么还这样呢哈。后来当然我就挺不高兴的，后来我跟我朋友就走了以后，在前面以后呢找了一地儿吃饭，我们坐下来以后，后来就回味这件事，我说这老外挺有意思的哈，那个还给我表那个 Chinese 功夫，还要给我使个绊，还考验一看我没有功夫呢。来正说着呢哈，后来我一摸，我觉得少点什么东西，
表没了
、
哎，后来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为什么拽你胳膊要给你使一个绊儿，可能就趁你那个就一愣神的时候，真的很贼那些人。
这说坏了，
表
啊，
对呀，
这拆呀。
我那表，他那个我后来我
是带扣的那种，
对，
是吧？
我那朋友后来开玩笑，我那朋友呢那表特高级，但是他是那种套的。我那个表呢，说心里话看着挺好的，但实际上是我们以前公司的礼品表，特别不值钱，但是一看可能挺唬人的哈。他就后来我
金灿灿啊，
后来我说你这是怎么？得塞上我这个破表不值100块钱的表，我说你那表多值钱呀、啊？完另外一个呢，后来我想，可能我那表因为是你系泡的，可能有关系。他就拽你胳膊，完了就趁你不注意的时候
就撸掉了。
哎，你一打磕巴，你注意一下，就注意力在那儿。那次我中招了一次，就是，就挺贼的，就是。
他们真的是太套路了
啊！这就是你所说的套，就是你当时你根本就意识不到。
对，
我都过了10分钟了。我就回味刚才那段经历，我就摸手，突然想，我手
少了点，
刚才一大手表没了，
因为
那肯定被他给掏了。
当时他 就离你很近的时候、
嗯、
其实你还是觉得他可能
会我觉得他是会偷我的包，
对，然后你还在想这包，然后结果人家目标其实是你的脚，
是、
啊、
所以这个套路嘛，而且当时那边是镜子嘛、
嗯、
我能看到那个人更远，他没挨着我包、
嗯、
而这个人他抓着我胳膊他也可能偷我，所以我就想我包就放心了吧，
嗯，
结果没想到人家根本就不在你的包，人家让你觉得你
真的防不胜防，
结果人偷了你的表。
所以就是说其实到国外或者什么的这些东西还是不要漏财，就是大概就是能差不多就行了，
不是漏财，就是他们就会认为中国人就是
行走来一天，
行走来一天。
好像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跟那些陌生人的话呢不要随便打招呼，尤其那些对你特别热情的人，有时候不一定是好事，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呢，有什么热闹什么的别凑热闹，
对对对，
因为中国人爱凑热闹嘛，就是你别瞎挤看，你反正有这些地方躲着点，因为毕竟在国外嘛，而且不一样，套路不一样，所以你不明白他的套路，
嗯，
对吧，
思维方式不一样，我们觉得并不是他觉得。Deines reinen Herzens Lied, lass hören deinen süßen tiefen Schmerz.